平顿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3月15号星期二，下面系国际新闻。喺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第一频道 Channel One 收视率最高嘅黄金时段新闻节目，3月14号直播期间，一名女士闯入直播间，手持反战标语企喺主播后方，并高呼谴责俄罗斯喺乌克兰开战嘅口号。呢一次罕見嘅抗議事件發生喺俄羅斯2月24号入侵烏克蘭嘅第19日。呢名女子嘅標語牌以英俄文寫住：不要戰爭，停止戰爭，唔好相信宣傳。佢哋喺呢一度對大家講大話，俄羅斯人民反對戰爭。佢企喺主播後方，仲呼喊：停戰，不要戰爭。從1998年就報播新聞嘅女主播，則試圖提高音量壓過對方。電視台隨即轉換畫面，播放在醫院的報導。法新社報導說，俄羅斯國營電視台第一頻道是受到嚴密控制的官方傳媒，抗議事件對當局來說是極為罕見的安全漏洞。這間電視台晚間9点的黃金時段節目名為《時代》，從前蘇聯的時代開始就播送，全國有幾百萬人收看，特別是老一輩的俄羅斯人。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主席星期一3月14号說，俄羅斯將攻擊目標對準烏克蘭平民以及學校和醫院，是國家恐怖主義。侵略軍開始將目標針對平民人口和基礎設施，企圖打垮烏克蘭人民的精神。歐安組織輪值主席茲比格列夫拉烏說，這個是可憎可恥，等同於國家恐怖主義，學校、醫院和幼稚園成為蓄意攻擊的目標，並故意使用被國際所禁止的武器。聯合國已經表示，有可信的報告顯示俄軍正在對人口稠密區使用集束炸彈。身為波蘭外長的拉烏星期一以2022年歐安組織輪值主席的身份對聯合國安理會發表講話。俄羅斯是歐安組織成員，拉烏說莫斯科指責他在對這次衝突的回應中持有偏見。他說，對這類的指控我只有一個回應，當國際人道法律開始遭到公然踐踏時，就講不上不偏不倚了。拉烏敦促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停止這一場殘酷的冒進，白俄羅斯允許俄軍駐扎並從本國領土向烏克蘭發射導彈。拉烏說，這場戰爭不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利益，只會使到兩國在國際上受到進一步的孤立。
台灣空軍一架單座幻影2000戰機星期一3月14号上午執行例行戰訓任務時，在台東海外因機械故障墜海，飛行員安全跳傘之後被台灣空軍直升機救起，目前在醫院接受檢查，但身體狀況良好，並無大礙。部署在台灣空軍新竹基地機號為2017的幻影2000戰機星期一上午10点由宗教飛官黃仲海駕駛，從台東至航基地起飛執行例行的戰訓任務。黃仲海11点他在返場時過程中透過無線電報告戰機出現機械故障，隨後在距離至航基地以南10海里處彈射跳傘。台灣空軍至航基地立即派出一架 UH-60M 型的黑鷹直升機潛赴墜機現場搜救，很快就將安全跳傘落水的飛行官員黃仲海救起，返回基地之後立即送往馬街醫院觀察治療。所幸黃仲海身體狀況良好，並無大礙，隨同他一起升空訓練的僚機亦都平安飛回基地。英國外交大臣利茲·特拉斯星期一3月14号批評香港當局指責設在英國的人權組織香港觀察與外國勢力勾結，可能違反中共當局強加給香港的國安法。香港觀察成為港府利用國安法針對和打壓的最早的外國組織之一。據路透社報導，香港警察國安處3月10号在發給香港觀察執行總裁羅傑斯的信中稱，他們有合理的依據懷疑羅傑斯以及香港觀察在網站上登載的內容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不過這封信未有詳細談及到組織網站上哪一些內容被認為有問題。 但信中包括一些网页的截屏，其中一个的标题就是释放香港政治犯，该信警告香港观察可能面临10万港币的罚款，或其執行總裁面臨3年的監禁。香港警察仲確認，依據國安法在香港封堵香港觀察的網站，該組織的網站據報今年2月初就在香港遭到封鎖。羅傑斯當時表示，香港市民將會因為國安法沒辦法再瀏覽這個網站，這個是封網絡自由的嚴重打擊。同時港警仲要求香港觀察移除網站上的所有文章，並威脅如果不照做，將會有進一步的處置。由於奧密克戎變異株肆虐，中國大陸多地新冠疫情連日嚟強勁反彈，東北的吉林省、華東的上海以及華南的廣東省都成為疫情重災區。來勢洶洶的新一輪疫情已經使得到今年至今為止累計確診病例超過去年累計確診病例的總和。根據中國國家衛健委的統計，星期日3月13日凌晨起的24小時，中國大陸全境共報告新增確診病例1437宗，其中境外輸入病例100宗，而在1337宗的本土新增確診病例中，吉林省佔了895宗，山東省92宗，廣東省79宗，陝西省60宗，河北省51宗，上海市41宗，天津市40宗，江蘇省16宗，甘肅省12宗，福建省10宗，遼寧省9宗，黑龍江省7宗，北京市、浙江省同埋重慶市各佔6宗。中國國家衛健委疾控局副局長雷正龍星期一表示，中國呢一輪嘅本土疫情累計已經感染咗10000多人，波及全國27个省区市，呈點多、面廣、頻率大的特徵，而且吉林、廣東和上海等地的疫情仍在發展中。中國大陸去年全年累計確診病例為8378宗。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连日徘徊约30000宗确诊，累计接近75万人染疫，4355人死亡。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特首林郑月娥最新的民望，显示林郑月娥的评分和支持率创接近两年以来的新低纪录，40%的受访者给予0分，支持率正值是-67%。另外有80%的受访者不满香港政府应付新冠肺炎的表现。有学者分析，民意调查结果反映林郑月娥无论政绩和处理疫情的表现都不理想，可能影响连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持续超过2.5个月，港府由今年1月初开始实施一系列最严厉的防疫政策，包括关闭健身室、美容院、补习班，禁止餐厅食肆、晚市堂食，公众地方2人限聚令，甚至将限聚令延伸到私人场所，禁止2个家庭以上的跨家庭聚会等等。不过香港的疫情未见有好转迹象，星期二即是3月15日录得27765宗确诊个案，连日徘徊大约30000宗确诊，累计接近75万人染疫，4355人死亡，死亡率累计0.58%，大约89%的死者没有接种新冠疫苗。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的特首和问责司局长民望调查。这项调查在上个星期一至到星期五，即是3月7日至11日，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00名18岁或者以上操广东话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特首林郑月娥的最新评分是26.6分，较上个月的调查下跌5.2分，大约40%的受访者给予0分，支持率12%，下跌6个百分点，反对率78%，增加8个百分点，支持率正值是-67%，大幅下跌14个百分点。林郑月娥的评分和支持率创接近两年以来的新低纪录。 另一項關於疫情的網上問卷調查，由2月20日至3月13日，透過網上問卷訪問7350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結果顯示 80% 的受訪者不滿香港政府應付新冠肺炎的表現，滿意港府處理疫情的受訪者只有 7%。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民调结果反映林郑月娥无论政绩和处理疫情的表现都不理想，就算她由上个星期三，即是3月16号开始，以抗疫主帅的身份，每日朝头早11点率领高官和专家召开抗疫记者会，都无助挽回民望，而且高官抗疫记者会对市民掌握最新防疫政策亦都冇帮助。
美其名就要统一消息啊，澄清啲资讯，但系我听到就好多人一听一睇到佢样啊，散机啊，因为佢都冇一字之名，一听佢样散机，可能揾阿张竹君讲仲好，仲好啲系嘛？咁而且佢就算喺啲记者会嘅态度都系唔好啦。喐啲就話你哋即係你抗拒疫苗啫嘛，因為你哋最初嗰陣時啊，我哋要澄清啲謠言啊嘛，咁樣即係俾人嘅印象係唔好嘅，咁所以佢無論喺公關上面啦，喺政績上面啦，同埋喺而家嘅疫情嘅處理疫情上面啦，全部都衰曬㗎啦已經，咁所以佢跌到去近兩年新低啦，其實都唔係話太過令人意外嘅。
记者问及点解有高达八成的受访者不满香港政府应付新冠肺炎的表现，钟建华回应表示，第五波疫情确诊的人数太多，近日的确诊宗数都徘徊在大约30,000人左右，令市民觉得港府领导不力。他批评港府很多支援市民家居防疫的工作都没有做到，医疗机构亦都崩溃，加上港府的防疫政策前后不一致，令到市民无所适从。
你出来讲嘢或者讲啲政策前后不一致，出来讲嘢咧就总是自己啱晒，你哋错晒，咁变咗冇办法系令到即系冇人觉得你真系同香港市民一起打紧仗咯，系嘛？你话打仗之后就乜都做得出，系嘛？跟住喐之就赖人。咁我覺得感覺係唔好嘅，即係佢出嚟講嘢，我覺得公關上好失敗。即係如果你霸咗個時段，咁你梗係想自己公關上攞啲分㗎。咁唔係喎，霸咗個時段真係兇人㗎喎。咁你霸個時段嚟做乜啫？係嘛？咁所以佢自己嘅性格都係一個好大嘅致命傷。
原定3月27号举行的特首换届选举亦都因为疫情严重押后6个星期到5月8号举行，候选人提名期即将在4月3号展开，距离现在不够3个星期，但是仍然未有较具份量的候选人宣布参选，刚刚在北京闭幕的人大政协两会亦都没有传出关于特首选举的风声。记者问及林郑月娥民望创新低，加上防疫政策表现不理想，对她争取连任有什么影响？钟建华表示，近日多名建制派网红和政治人物都批评林郑月娥，种种迹象显示林郑月娥连任的行情看淡。
特别是马时亨啊呢啲咁，佢哋就无辜不落嘅，咁应该都系即系见你都即係冇人行，四踩到兩腳嘅啫。咁你從啲跡象去估，可能佢話啊林鄭真係行情看淡啊，都唔頂啦咁樣。咁我都唔反對呢個估計嘅。
鍾建華表示，特首選舉只有接近1500名選委可以投票，是一个规模非常之小的选举，如果北京已经有属意的候选人，没有必要将选举押后。他认为押后特首选举意味最近传媒放风的候选人都未必是真正的特首人选，包括林郑月娥都可能不是北京的首选。
我的判断反而就是可能牌面上见到在那一个阶段会出来 run 那些人那几个人呢，可能都不是阿爺最想他們做的幾個人，所以才會拖一拖先，再看看先這樣。所以其實 其實如果我呢個觀察係都唔至於偏差太遠嘅話咧，咁即係話阿林鄭月娥都唔係北京嘅首選啦，係嘛？
嗯。
咁其他嗰啲都係都唔係個首選啦。咁再加埋呢次咧，咁我覺得就佢看淡呢個機會係大咗。
出席记者会的葵青区议会前副主席张文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调结果反映不分政治光谱的香港市民都希望换特首的意见是相当清晰。其实过去两年林郑月娥的民望都是徘徊在非常低的位置。
施政方面呢，其实不分任何的政治光谱，我相信都一定感受到林鄭月娥特首佢帶領香港政府咧，似乎係出咗好大嘅問題。我諗市民對於抗疫呢件事咧，可能對於中央嘅一個訴求啊，最大嘅就係可以如期依法咁樣俾香港市民去揀翻一個真正有機會帶領到香港走過呢個疫情低谷嘅特首啦。咁希望咧中央咧就真係有求必應啦。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目前猜測林鄭月娥是不是有機會連任完全沒有意義，因為就算林鄭月娥的施政造成幾大的民怨，但是特首的人選必須服從北京的政治需要，而北京的政治需要令人難以觸摸。他舉例，如果北京最重點的政治需要是盡快推動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林鄭月娥可能有機會連任。
好了，如果到時的疫情解決到了，那跟著基本法二十三條，那也都是即是國內的一個重點工作。好了，如果給林鄭繼續下去，俾佢連任啦，不過連任最主要係基本法二十三條嘅啫。咁一過咗之後，佢可能就做一年又腳痛，都有可能噶。
劉瑞兆又表示，坊間亦都有對今屆特首選舉天方夜談嘅諗法，包括北京即使唔俾林鄭月娥連任，但係可以容許林鄭月娥參選，然後喺選舉中落敗，創造有別於西方式競爭嘅香港式民主。咁樣亦都可以讓香港嘅民怨得到宣泄。
用佢參選嘅時候，咁可以創造一個香港式民主，又唔係西方嗰種競爭，又唔係冇競爭。咁到最後，佢係選唔到嘅，選唔到嘅，佢同樣落台，咁咪可以卸咗香港嘅民憤咯。咁甚至上，你選舉嘅過程裏邊可以起中國式羞辱嗰種效果噶嘛？你揾其他人去射佢，係嘛？嗱，咁所以呢啲都係完全係天，即係憑空想像嘅。咁你話去到呢啲咁嘅位嘅時候，大家已經睇到成個選舉嘅方法、制度已經全部改變啦嘛。民間即使你建制係冇嘅影響力噶嘛。你建制咪到時咪睇下邊個咯。咁甚至上，北京佢都話要創造香港式民主嘅時候，佢好可能守住嘅前門，你入閘嗰啲人全部佢嘅人，全部都係佢嘅，你咪喺佢嗰個鳥籠裏邊和平式競爭咯。咁呢個又有冇意義咧？我覺得冇意義咯。
香港民意研究所有關問責司局長民望嘅調查亦都顯示，負責防疫工作嘅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最新的评分是 34.8 分，较一月初的调查下跌 2.1 分，支持率正值是-14%。评分和支持率正值都创去年7月上任以来的新低纪录。问责局长方面，12人当中只有3个人的支持率正值是正数。负责防疫工作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支持率正值是-42%，较上次2021年12月的调查大幅下跌26%，创2017年7月上任以来的新低纪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随住全民强检染疫入住隔离营的措施步步逼近，近日香港的离境人数再创新高，不少犹疑应否移民的香港人受住前景迷惘煎熬，仍然徘徊在观望的边缘。一位已经身处英国的前香港政府公务员以过来人的经验诉说话，辞职离开香港从来没有一个最好的时间点，衡量一切因素，做了艰难决定之后，就无悔在彼邦展开新生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前香港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胡云俊去年在举家以 BNO Visa 新政策移居英国之前，是一位香港人熟悉的面孔，过去十年差不多每一日都能够在电视机前看到他主持天气报告环节。不过随着近年香港政治环境急速改变，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政府要求全体公务员宣誓效忠，成为了他决定放弃高薪厚职及远走他乡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直接拒绝辞职离港，破釜沉舟，带着年迈父母与妻女远走英国，追寻美好的新生活。在荧光幕前短暂消失了一段日子的这位文质彬彬的科学家，几个月前换了平台，再度为世界各地的香港人报告天气。他不再受雇于任何机构，在英国自设成立新频道，做了 YouTuber， 继续以广东话在网上报道分析天气。有同样近年移居英国的港人，在开始适应寒冬阴沉的天气时，赫然观看到这个熟悉的面孔，听到这位陪伴多年的天气先生亦都使用自己的母语去解释英国的天气状况，都感到一份丝丝的暖意。胡云俊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粤语视频访问时，剖析了当初移居英国的心路历程，坦然理解目前仍然在香港苦苦挣扎为去留决定苦思良久的同路人。他以自身经历提到了至今仍然留在香港政府工作的人。胡云俊说，
如果个人呢，我都明白很多人有不同的考虑的，包括个人啊、家企啊、财务的考虑啊，都很多的。其实是咁就如果是真的想走的话呢，就要的起心肝啦，即是因为是一个很难的决定的，我都明白。咁就即是都要做个决定啦。其实是咁，如果你而家仲喺政府，即是话已经签了字啦，咁变咗个就变咗系唔系一个好大的考虑啦。而家就是咁如果你真的你想走呢，就冇一個最好的時間嘅，我覺得就係、是、即係或者都要睇翻你本身屋企嘅安排啦嚇，即係個時間可能都要就翻屋企人啦。
胡雲俊憶及咗整個辭職移民揾養嘅過程，並且提到咗落呢一個決定絕不容易，因為喺香港政府擔任公務員職務，薪高糧準，工作穩定，咁主動去放棄未來十多年嘅薪酬保證，承受經濟風險，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承受的。幸好他的家人很明白这个决定并予以支持，他的父母更加愿意跟他一起移居英国，使到他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说自己是相对幸运。他作出有关决定之后，当然遇上祝福与冷嘲热讽，朋友和同事之间并不是每一位都能够明白的，有些亦都想仿效，因为种种的原因只是时机未到。亦都有不少朋友覺得他放棄高薪厚職和社會地位很愚蠢，更加有些親戚仍然認為香港適合居住。胡雲俊指出，凡此種種負面意見，他亦都不會去太過理會，自己做了決定就自己負責。他繼續說，
宣誓我覺得是最後一下，其實是最後一個稻草了。你見社會都很多的變化，我竟然是第時希望是留在這個社會裡面，即你都知道言論自由啊，同埋法治啊，同我哋之前嘅睇法係差咗好遠啦嚇。即係而家有香港有中國式民主啊，中國仲有即係之後仲發生咗好多唔同嘅事啦。之後走咗之後，咁變咗係都睇翻，就算而家睇翻當時嘅決定咧，我都唔會後悔啦。
香港政府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去年7月24日出席香港電台節目時，曾經表示有129名嘅公務員拒絕簽署聲明。當中約70人已經離職或完成有關的程序。胡雲俊解釋，儘管他不掌握確實的數據，但不滿政府有關規定而主動選擇離職的肯定
唔止於上述嘅百多人。佢話以佢嘅個人理解，同一時間喺整個特區政府部門內有相當多人，包括佢本人在內，都係選擇主動辭職嘅。有言論指，咁其實喺特區政府任職，唔係每一個部門員工都牽涉到執法國安法，並唔一定需要執行一啲自己個人又唔認同而又違背良心嘅命令。喺一啲非紀律部隊嘅部門工作，亦都可以繼續安心地服務市民大眾。但係胡雲俊指出，不管公務員喺邊一個部門工作，其實只要身在整個體系內，縱使佢嘅工作同國安無關，不參與其中，但喺某種程度上嚟講，亦都可以算係間接地認同支持呢一啲國安政策嘅落實。睇上去同政治及國安毫不相關嘅天氣報告工作，理論上亦都係冇需要去故意辭職，避免個人信念上嘅衝突。去年12月19日星期日舉行嘅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呢一個從來與政治沾不上任何關係嘅天文台，卻受到部分輿論嘅非議。天文台喺選舉日嘅兩日之前，12月17日下晝舉行記者會。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李淑明喺當日嘅記者會上曾經話：未來幾日嘅早上天氣清涼，並且話星期日大家出門口投票嘅時候，留意住天氣會清涼，著多件衫。這個呼籲市民多穿衣服前往投票的舉動，卻竟然引起了批評者認為有吹谷推高投票率之嫌。胡雲俊坦言他並不知道上述的事件，但對此感到驚訝。不過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自港版國安法在前年6月30日生效之後，有越來越多的非紀律部隊的政府部門亦都需要執行國安法的上級指令。胡雲俊繼續話：
因為你以前你都冇諗過食環署啊、衞生即係或者係康文署啊嗰啲都要做同國安法相關嘅嘢啦。咁你你喺天文台，咁你作為一個政府公務員，如果係上頭有咁嘅命令，咁你都要執行噶啦。其實係咁咁我而家唔喺天文台就冇呢個壓力咯嚇。咁可以唱即係可以自由咁樣，係即係講自己心裏想講嘅嘢啦。咁啊，所以包括而家時事啊嗰啲咧，我都可以好放咧，咁樣就同大家分享。
胡雲俊所講嘅自由，意指佢而家苦心經營嘅個人 YouTube 頻道胡思頻道，從英國以及世界各地嘅天氣，以至氣象、地震、海嘯等資訊，佢都希望繼續貢獻專業知識，亦都盼望能夠為鞏固海外香港人嘅身份認同盡一己責任。近期俄烏戰爭成為熱話。胡雲俊在報導天氣之餘，亦都將歷史融入節目內容中，讓觀眾在獲取知識方面有所裨益。他設題烏克蘭嚴寒，俄軍凍死異鄉，探討天氣對戰事發展的影響。他在節目中講到，歷史上天氣影響戰役屢見不鮮，特別提到1941年12月的蘇德戰爭中，指納粹德軍已經非常接近莫斯科，但由於敵不過當地的嚴寒，反讓蘇聯軍隊在莫斯科戰役中反敗為勝。胡雲俊指出，以往在香港天文台工作時想講多一點都不行，但自免除了前公務員的掣肘之後，現在胡思頻道的目標就是要在報告天氣之餘，達至教育大眾和交流知識的效果。他繼續說，
你想講多少少其實都不得嘅。咁我相信我如果喺香港天文台做咧，我而家就唔能夠講俄烏戰爭呢啲咁有趣啲嘅問題啦。咁咧就因為咧就係、因為天氣咧，始終我覺得都係同人息息相關，咁亦都影響好多嘢嘅。咁例如啊，原來打仗咧都好受天氣影響嘅喎。咁我咧就講翻以前啲歷史故事啊，大家分享翻啦嚇。咁呢個即係初步啦，即係希望即係我即係講天氣嘅時候咧，唔係淨係講個天氣啊。唔係話今日多雲啊，有雨啊，有陽光咁樣，而係講埋呢樣嘢咧，究竟對大家有咩影響？
享受住知音者共鳴與祝福，積極展開人生新一頁之際，喺網絡上重新上路嘅時候，胡雲俊總不免惹嚟閒言閒語，甚至係非同路人嘅謾罵攻擊。一個香港天文台嘅前僱員，佢竟然得到前特首、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嘅厚愛。在他的面書上反問是否需要註銷 胡云俊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建制派阵营的作家屈永贤亦都加入战团，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他以题为《老本能够食一世吗》的文章去写到，四十几岁人上有高堂下有小女，半年找不到工作食谷种，竟然形容这种生活叫做半退休，连人生状况都定义不到，只以你去同大家去剖析气候。对此胡云俊轻轻一笑回应，他说
你刚刚讲了我想讲的四个字，就是一笑置之。其实我在接受访问我都觉得我已经讲过，我现在其实已经是半退休的了，我不知道你屈永贤你觉得我是做 YouTuber 是为了赚钱的，其实咁喂，喂揾食啊，好似我唔记得佢点样写，即系又话揾唔翻以前咁多，咁我够知揾唔翻以前咁多啦。咁但系我 point 就系话，唔系每一个人咧都系必须计算一个个人利益，即系一定要睇下人工高啲啊，或者系个个人利益大啲啊，你就做嗰样嘢噶嘛。你只要睇下后面嘅价值啊，同埋后面一大堆嘢喺度噶嘛。咁例如而家我嚟到系我冇咗份好稳定嘅工作，冇咗个收入啊，咁但系我又多咗好多嘢喎。咁啊喺 YouTube 上面咁有好多人同我倾偈，而家其实系。咁我做 YouTube 啊，都會例如我開 live 咁，起碼都百幾二百人咁樣一齊嚟，即係聽我講嘢喎，可以係。咁呢啲滿足感咧，我諗就唔係話做天文台科學主任咧係可以得到嘅。其實
佢更加反諷地話：而家可以安心喺一個自由民主嘅社會，英國亦都係一個法治相對強嘅國家。呢一方面喺香港，即使有幾多錢，亦都買唔到。胡文俊並寄語因種種個人原因選擇留低落嚟繼續做公務員，在服務市民大眾的時候要堅守良心底線，秉持專業守則，不要做一些違心的事情。他最後說，
但如果你不想走，基本上你慢慢就會適應了這個社會制度，我希望在適應的過程都黃營也好或者一般市民都好，就是公務員來說，特別是要秉承住自己的專業的立場啊，專業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綜合報導。
今年为期一星期的两会，政协和人大会议分别在3月10号和11号在北京闭幕。这场政治大戏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秋天登场的中共二十大前酝酿他的第三个任期。为了避免横生枝节，本届两会不单止时间短，亦都比往年低调。但是从部分的代表提出允许30岁以上未婚女性生一胎，还有年轻人少送外卖多入工厂等这些提案，看来不单止国际地缘政治的紧张情势，而且中国境内自爆发徐州白鞋案、铁链女以来的民怨、疫情防控、经济走缓、人口老化等的社会压力，都对中共的维稳和统治正当性是持续带来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尽管中国当局的新冠疫情防控得宜，今年人大政协两会仍维持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三年的缩短版议程，从两周缩短为大约一周，被香港明报称为史上最短两会。两会不单止议程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等人分别只是出席过三场代表团的分组讨论，多场例行性记者会亦都遭受到取消，甚至各省市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亦都未开放媒体采访。明报分析缩短版议程不单只是为了防疫，亦都因为今年是中共即将召开二十大的政治敏感年，官方不希望两会出任何的差错而转移焦点抢戏。当然领导人年纪渐长，会期太长亦都可能令到他们不胜负荷。两会行礼如仪，看在境内外媒体眼里面已经失去了过往中国视察窗口的价值，而更显枯燥。但是会中高达487件的人大代表议案以及近6000件的政协提案，就多次成为微博热搜的话题。热搜第一者为政协委员提议的第三孩免费上幼儿园，以提升民众生育第三胎的意愿。但是这个案引来不少网民吐槽，说第一胎都生不起，哪里来二三胎呢？其他同生育有关的奇葩提案，还有强制男性陪同休产假一个月、 開放30歲以上單身女性可生育一胎等，亦都成為微博熱搜的話題。尤其後者更遭受到網民質疑是變相鼓勵婚外情。位於台北的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陶怡芬認為，令人眼花撩亂的催生提案無疑與中國去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突顯出的嚴峻情勢有關。2021年中國人口淨增長僅是48萬人，出生率創下歷史的新低，而且60歲以上人口已經逼近 2.7 億人，相當於德、法、英、意四國人口的總和。聯合國預測數據更顯示，中國全球人口第一的桂冠恐將於2027年拱手讓給印度。人口萎縮不單止衝擊到中國的勞動力，亦都將會動搖它的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的地位。而未富先老更是中國民眾心中最深的焦慮。但是催生議案再多，似乎亦都沒辦法力挽狂瀾。
即使没有疫情的，它整个经济发展的势头下降，以及习近平在过去这几年的政治的紧缩，其实一般年轻人可能连成家都不太愿意，就也不会生小孩啊。当然有很多的题。
陶怡芬对美国之音话，即使没有疫情，佢整个经济发展嘅势头下降，以及习近平喺过去几年嘅政治紧缩，其实一般年轻人可能连成家都唔系咁愿意。亦都就唔會生仔啦。當然有好多嘅提議，但係如果大陸嘅政策方向冇大幅度調整嘅話，佢覺得佢嘅效果都係好有限噶。此外喺習近平推崇德國模式、力促實體經濟嘅號召之下，有政協委員提案令到年輕人少送外賣、多入工廠，亦都有人呼籲三四線城市推出倦鳥歸巢人才回流嘅計劃。鼓勵40歲以上勞工從大城市返鄉，支持鄉村振興和西部大開發，亦都被視為是反映出中國勞動力失衡、製造業缺工所帶來的社會壓力。台北學者陶怡芬還注意到，去年習近平高調提出的共同富裕引發劫富濟貧的爭議，今年的兩會當中官方似乎被談。他認為中國經濟今年預期走緩，而且對比歐美國家逐步放寬邊境的管制，經濟亦都逐漸復甦，中國就堅持鎖國清零。在前景不樂觀的態勢之下，中共似乎選擇低調應對，並且可能將這些向左轉的政策先緩一緩。中國過嚴的防疫政策亦都是另外一個可能的社會的亂源。位於加拿大多倫多的中國問題分析人士文超認為，在傳染力超強的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出現之後，中國難以維持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且若繼續鎖國，恐需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但是他說今年已成未見任何調整的防疫思維的建議，顯見本屆兩會在穩字當頭口號之下持續陷入內卷的僵化困境。
今年呢，考虑到中国的这个政治斗争气氛比较诡异，是不是有人能够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对这个清零提出质疑，我觉得是这次两会的一个看点。如果这次场合不能提出的话，那可能要去纠正它阻力会更大。
文超对美国之音说，今年呢，考虑到中国的这个政治斗争气氛比较诡异，是不是有人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对清零提出质疑，他觉得这些是这次两会的一个看点。如果这次场合不能够提出的话，可能要去纠正他的阻力会更加大。对内不检讨防疫政策，对外撼动国际局势的俄乌战事亦都仿佛不存在在两会的报道里面。中国外长王毅3月7日举行国际记者会，全程100分钟里面他接受了27次的提问，其中仅开放路透社记者问及中国对俄乌战况的立场，但是随后这段问答就被中国官媒的文字直播直接删除，仿佛没提问过。但是最被讳谈的往往都是可能是中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因为现实中俄乌战情胶着，势必严重冲击到今年的中国经济。除了忧心中俄关系紧密可能导致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外日而殃及中国，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战略当中 被视为支撑全球供应链大动脉的货运铁路中欧班列更是直接受到战火波及。位于香港的知名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一连串的外部冲击令到已经面临内需收缩、国内外投资消退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总理李克强宣布的 GDP 增速是 5.5% 的目标，今年更恐难以达标。
总体来讲呢，就是汕头马车里面的这个外贸，尤其是中国过去五年特别强调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呢，其实眼前遇到的风险呢可以说是空前的。
许正话，总体来讲就是三头马车里面的这个外贸，尤其是中国过去五年特别强调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其实眼前遇到的风险可以讲得是空前的。虽然中国面对来自内外部政经局势的诸多严峻的挑战，但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黄信贤分析，美中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事务的重中之重。他说，从王毅在3月7日记者会上面的用字遣词或可看到端倪。当时王毅创造了很多新词，例如他将美方高层对中国的表态总结为四不一无二。
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四不一无意的表态始终漂浮在空中，迟迟没有落地。
王毅说，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但是令人遗憾的就是，这四不一无二的表态始终漂浮在空中，迟迟并没有落地。王毅批评美方其实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开展零和博弈式的激烈竞争，不断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面攻击挑事。他亦都质疑美国印太战略是打住促进地区合作旗帜，实质玩弄地缘博弈把戏，仲用了5432的新词汇来形容美国在亚太摆出的阵势。台北学者黄信贤认为，这个突显王毅是有备而来的。
五眼联盟四边机制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收紧双边军事同盟，这个5-4-3-2，我觉得都可以看出准备很久的痕迹。在这个记者会里头提了27个问题，最主要的其实应该是放在美中关系。
黄信贤话：五眼联盟四边机制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收紧双方军事同盟，这个5-4-3-2，他觉得可以睇出准备好久的痕迹。在这个记者会里头提出了27个问题，最主要的其实应该是放在美中的关系。在内政力求平稳，外交层面又因为俄乌战局导致中俄同欧美各国间矛盾的持续激化之下，几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都认为，从两会这一出的暖场秀的落幕，到习近平顺利在20大续任之前，中共将会采取手势低调应对内外部的局势的变化。不过学者亦都说，当曾经的老大哥俄罗斯必因兴起战端而导致国力衰退，无力再扮演中国同欧美之间的缓冲角色之际，近几年高调力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习近平，就算想要重回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客观上同西方国家的信任关系亦都可能很难重建。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台北的报道。
中国政府今年编列军费达到1.45万亿人民币，约合2300亿美元，年增7.1%，高于5.5%的经济成长年的增幅。分析人士说，40%以上的军事预算将用于解放军的新型的装备支出，包括建造第三艘航母、增加核弹头等，以期将解放军在2027年建军8年的时候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而短期的目标就是一旦实施攻台，有阻止美军介入的实力。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中国政府将在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幅目标设在 5.5%， 远低于去年的 8.1% 的实际增幅，但是就编列 1.45万亿人民币的国防预算较去年增长了7.1%，亦都是2019年以来的最大增幅。近年来，中国军费年增率不单止高于 GDP 增幅的目标，而且高出的幅度逐年扩大。对于解放军的规划，中共党主席习近平3月7日出席人大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的时候，提出依法治军战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的8个坚持，包括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战斗力标准，坚持建设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坚持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坚持从严治军铁律，坚持捉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和坚持官兵主体地位等。两会的军队代表委员亦都呼应将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等，并聚力练兵备战，打造世界一流军队，且坚定维护两个确立，亦都就是确立习近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位于澳大利亚坎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解放军军费逐年增加无疑是习近平抗权的一环。他说去年中共19届六中全会发布百年党史第三份历史决议，确立中共党史三段论，亦都就是从毛泽东的站起来、邓小平的富起来到习近平的强起来，习近平的强国梦和强军梦相依相传。宋文迪说，今年是20大之年，在中央委员会层次上有接近20%左右的席次是比中共军方的，作为军方的主要领导人，亦都作为中共想要走向第三任期领导人，他在军费比往年又有更大的增幅，可以想象在内部有强化他在军方的支持度的政治考虑在这里。除了对内巩固军权外，对外就有防御英美澳联盟联手对抗中国的海洋扩张威胁的效果。宋文迪说，美英两国协助澳大利亚采购核动力攻击潜舰，并共享情报，来到抗衡解放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扩张，亦都是中共增加国防预算的原因之一。中国提出的国防预算报告仅有数额，并无细项，因此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恐低报军费。另有专家分析，中国今年的预算仍然集中在发展新型装备，约占军费总支出的40%，包括涉及太空、反太空、电子与网络作战能力、海军投射能力、新式战机，以在2027年建军8年的时候拥有世界水平的军力。观察人士表示，中国战略核武的打击能力、核弹头的快速增加，都有可能改变全球的核子平衡，冲击到全球的地缘政治的结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宋文迪说，中共近来着重在核武和远距离军力投射两大方向，意图相当明显。宋文迪又说，在过去大半年的局势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原本的最低限度核威胁政策目前看来有松动的迹象，这大概也是强军梦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以往的核武是够用就好的思路来到做建军，目前他可能在核武上面希望能够从美俄等核武大国逐渐走向比较接近的方向来到发展。除了核武，解放军也都志在强化海军的实力，现阶段中共的航空母舰除了自乌克兰购入的辽宁号以及第一艘国产的山东号之外，正是积极打造国产的第二艘003型航空母舰，预计在2024年服役，届时将是中国第一艘采用弹射起飞和电池弹射器的航母。位于台北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分析，中共持续进行装备现代化，目标在西太平洋建立现代化的海空军。施孝伟表示，中国海军这20年以来，从仅能够在沿海及周边公海航行的陆水海军，进化到具备远征作战的能力，可以将海上力量抗击远洋及深海的
南水海軍未來更要同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分庭抗禮。施孝偉對美國之音話：解放軍基本上是一個本土防衛型的軍隊，從過去的本土防衛轉化為攻守兼備，目前只是要從攻守兼備轉化為他所需要的投射兵力的地方進行兵力投射。所以你看到共軍的軍力建設這幾年比較着重在海空軍上面。根據美國國防部去年底發布的2021年中國軍力報告，中共的空軍和海軍航空兵形成印太地區最大的航空部隊，機群數超過2800架，其中800多架是第四代戰機，包括1016、1011、1010等，亦都開始部署第五代隱形戰機1020。中共海軍就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艦艇，總計約355艘，但是並不包括攜帶反艦導彈的小型巡防艦和巡邏艦。預計到2025年，中共海軍艦艇將會增至420艘，2030年將會達到460艘。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所長歐錫富指出，中國已經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建構出堅強的反介入區域，拒止 AEAD 的戰力，這些代表它的周邊區域一旦爆發衝突，解放軍就能夠迅速在事發區域劃定禁區，阻止第三方武裝干涉。以台海衝突為例，中共在發動武統台灣的時候，可以同時阻絕美軍的介入或者協防台灣，這些亦都是中共軍事現代化進程上面的一大的近期的目標。歐錫富對美國之音說， AEAD 介入區域拒止包括台海、東海、南中國海，除了近海之外，他們的航空母艦已經跑出宮古海峽、巴士海峽，突破島鏈進入太平洋，不過這些海峽很容易被美國還有它的盟國封鎖住。台灣主要是可以控制台灣北部的那些水域，還有巴士海峽，中國要建設一個力量可以突破海峽的封鎖。中共近年大幅提升軍力，迅速外海擴張，並加大在南中國海和台海的活動，包括在南中國海建造人造島礁，推動軍事化，亦都頻頻派遣戰機戰艦繞台，亦都引來中印邊界的衝突不斷，以及美中在南中國海的緊張情勢。雖然中共的軍事目標不限於台灣，但是軍備提升對台灣產生的威脅擴大，尤其兩岸國防預算的差距不斷拉大，台灣今年的國防預算已經創新高，達到3740億元的新台幣，大約是131億元的美元，但是同解放軍的規模仍相距17倍以上。國防安全研究院的歐錫富表示，台灣的軍事預算難以同中國比擬，軍事實力亦都差一大截，但是台灣可以自取採取不對稱的作戰，例如仿效烏克蘭以刺針飛彈和標槍飛彈來到擊退俄軍的軍機和坦克，這樣的不對稱作戰頗具成效，亦就是說用有限的軍事預算達到令到敵軍難以承受的損害。歐錫富又說，當然台灣和烏克蘭不同，烏克蘭是空陸作戰，他們這裡是海空作戰，還要增加所謂的反艦飛彈，可以打中國的海軍的艦艇，以小博大，不對稱作戰，或者說得是豪豬戰略。台灣是小，但是豪豬有很多次，很難消化，他提高中共犯台的成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宋文迪就说，所谓的豪猪战略或者是刺猬战略是台湾一直以来的防卫的构想，但是未来20年，假如中共改变军力结构，强化两栖作战的能力，届时台湾所发展的不对称作战恐怕亦都没办法有效抵挡解放军的攻击。因此宋文迪建议，台湾应该在对称型和非对称型作战间找到平衡点。軍事專家施孝偉就說，就戰略面，台灣應該利用在地特性，將部隊遊擊化或者高機動化，更重要的就是中國已經是無人機大國，無人機除了有超強的續航和防墜能力，還可以有效偵查收集信息。以上是美國之音金谷的報導。
一啲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星期五的股票延续了跌势。此前美国就审计问题是对五家中国公司发出警告。中国的证券监管的机构最新表态说有信心与美方就审计标准达成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连锁快餐运营商百胜中国以及其他的四家中国公司的美国股价星期五都是收跌超过 7%， 最高跌幅达到 16%， 因为这些公司陷入了北京以及华盛顿的审计纠纷。百胜中国表示该公司可能不得不在2024年从纽约证券交易所是退市。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星期五下跌 10.18%， 该个指数包括了很多的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为了缓解投资者的紧张情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星期五较早时候是表示，近段时间和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就审计标准展开了沟通，并且取得到积极的进展。中国证监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我们相信双方通过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尽快作出符合两国法律规定以及是监管要求的合作安排，共同保护全球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两国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联合国大会在3月2日以压倒性多数投票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这个主权国家无端发动不合理的战争，要求俄罗斯联邦立即彻底无条件从国际公认的乌克兰领土中撤出军队。这次表决是在联合国大会一次特别紧急会议之中进行的。俄罗斯坦克当时正是进入乌克兰城市，俄罗斯导弹摧毁民用基础设施，打死数百名无辜民众。141个成员国投票赞成联合国的决议案，俄罗斯、白俄罗斯、叙利亚、北韩和阿纳特利亚这五个极权国家投票反对，古巴、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委内瑞拉和伊朗等35个国家弃权。国务卿布林肯说，正如这次投票的展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坚定支持联合国核心原则和维护联合国宪章，就是反对俄罗斯用武力改变另一个主权国家边境的鲁莽企图，用他的意愿取代乌克兰人民的意愿。拜登总统说，联合国大会的表决显示多数国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单止攻击乌克兰，还攻击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基础。拜登总统又说，如果他们不站出来反对普京的俄罗斯，就被世界造成进一步的混乱和侵略，俄罗斯被孤立了，只得到四个残暴独裁国家的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表决之后对记者说，联合国大会的信息响亮而清晰，目前就停止在乌克兰的敌对行动，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加以尊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在表决之后说，俾大家共同努力支持乌克兰人民，俾大家向所有人展示联合国的真正力量和真正目的。拜登总统指出，联合国是建立是为了令到未来的几代人免受战争的灾难。他宣布说，他们团结一致，他们必须就是大家将会追究俄罗斯为他的行动负有的责任，大家将会展示自由永远会战胜暴政。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